第二首诗说什么呢？第二首诗是说，凡是解脱轮回、了生脱死，最终的成就、最快的法是解脱大手印中的法。这法中就藏有般若的无上威力，一切三世诸佛菩萨皆由般若而生，但行者应当对内六根、外六尘均不应该起心动念、存分别，不应该着境、成分别之见。如断除一切分别的话，则无我执，无我执则无法念，无法念则无真可现，那么就没有我执，就没有法执。在没有法执、没有我执的无得圣境现象下，无法念就无真可现了，自然就不可能现出专门一个真空法体。现出真空法体，你执其真空法体，实际上就没有真空法体了。无真自证真如，没有真才能真正自证真如，有真还落入外道。至于禅显诸宗净土或密宗，就是说禅宗也好、显宗也好、其他一切宗派和净土宗或者是密宗，都是不同摄化有情的如来正法。这各个宗派都是不同的摄化一切众生的如来正法，而这些法都是根据众生之缘起而分别示现的。也就是说，你们该学什么法，那么它自然就有相应的法给你。这是诸佛菩萨的关照，在圣意中产生用意，给大家赋予的一种福报，出世间的福报。故什么样的缘呢，就应该学到什么样的法，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昧的。但记住，这一切缘都是随心行种因结果，就会转变的。也就是说，你完全可以把学小法转成学鼎盛大法，乃至学到佛陀传的最高无上，一个时辰就能成就的绝顶无上之法。因果感报一切，种因结果，修行如法，就能成功。宇宙中的一切都不是宿命论，而是因缘生法。所以我们的同学们不要认为你根气差不行很难过，这就错了。你完全可以成大菩萨，只要从修大菩萨的行去实修就行了，没有做不到的事，简单的很。做好了，自然就能学到大法，得大成就。话还是说回来，如了得菩提佛性，万念归一，一归无念，般若智现前呢，实相境就照空了。于无所得地，方便知一切诸法，皆一法摄尽，全体大用，故而呢，菩提佛性才归一乘，也就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的道理。到最后，不管你学什么法，能于般若之中得到全体大用的境界，自然归到一乘的道理。要归到一乘，有很多法门，在走路的过程中就各有不同。犹如我们今天到这个佛堂里头来，在这个地方听法，大家采取各种方法来的，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步行的，而来又有先有后，络绎不绝，归根结底，同时聚在这里坐下了。那么来的时候，你使用的交通工具不同，就相当于你学法不同一样的，但是归元无二路。走到这里没有第二条路的，就是必须走进这个大门， 走进这个推拉门，然后坐到这里。每个人坐到每个人的位置上来，然后听学佛法，目的是共同都坐在这里。来的方法，个人有个人的方法，我们学法就等于个人的方法。坐汽车的可以刹那就到了，走路的是最稳当的，但是走的是最慢的，虽然很慢，但不容易出问题。汽车就容易出问题，开得不好，那么就会碾到人，甚至于自己碰车。就是说，有的法虽然很大，但是学得不好就要碰壁，反而自己碰堕落。那么念阿弥陀佛就相当于是走路，坐汽车就相当于学某种特殊的法，这就是佛法的道理。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目的。走路虽然很稳当，但如果中途走得过慢，行进途中夭折了，就要出问题的。走的短路还好，如果走一个长路，那么中途生了病怎么办？甚至于中途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死了怎么办？结果就不能了脱。跑得快的当然好处就大，毕竟短时不会一下死掉，所以一下就跑到了。只要把稳好汽车的方向盘和一切零件等等，包括又能修理，再加上开车不违背原则，这就叫不犯戒。不要开到人家的人行道上去了，见到树就碰啊。把自己的汽车修理好，依照法度，就等于相当于我们守戒律一样，就会平安无事，顷刻之间就到了目的地。佛法的道理也就这个道理，以此比喻你们就容易听懂，并不是说开车是佛法，不要误解了。所以这首诗也就彻底阐明了所有一切法最后归一乘的道理。归到一乘，无有大小，使用功法则大小甚为之区别，就是说修法的时候大小区别甚大。我现在回归戒经说主题了，不再老是说什么密宗什么法的，你们了解一个大体就行了，还得从主题来开悟你们。万法之摄，是名为摄，实无摄之所得，故无智亦无德。就是说一切法把它说穿了，是叫做摄，实无摄之所得，故无智亦无德。就是说啊，在佛法上般若自性照空以后，哪里还有什么德法，因此没有所照之智，也没有所得之境。于无所照无所得中而觉知见证，不见其本来面目而助其自性光明。这句法你们下来慢慢深思。以无所得故，是一句总结性承上启下之语。就是说以无所得故这一句话呢，是承接上文之衔，承上文之接所，斗提下语之衔接。上面经文已讲到五蕴、十二处了、十八界、十缘生等，包括解脱之能正智和所正理，都是空无所得，自性亦无所得。那么我们上面经文已经把这些道理都说清楚了，何以所正般若智、所照实相境均无所得呢？为什么说我们所证到的般若智慧，而般若智慧去照的那个本性的本来面目，相互彻照圆融的境界，都是无所得呢？因为一切都归于无所得故。 为什么要归于无所得故呢？是你这个上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因为有所得，即落入分别心，或者是细微之分别，非想非非想分别，或者是正入小乘之法执分别。只要有所得，就会落入，所以不能证无上甚深般若的道理。那么这个话虽如是说，毕竟是理论，要具体做起，就是要具体深入般若去体会，要修行才能远离无始之障碍，于此远障清净之观才能深入般若体验，体验它的内证道理，因此才说出了一切归无所得。到无所得的时候，众生一切凡夫执着被扫荡一空，其一切凡夫执着呢，空无所得后呢，反之即变为一切有所得，生大用大乐，全知了然，得菩提果，大智慧，大神通，无碍变化，不受轮回世间之一切束缚，而任运一切有为法于心转用，此即成为无碍受用之圣者。说到无所得以后，证到这个境界，一切凡夫世智才会扫荡一空。佛法的道理是无量甚深的，必须回光返照去彻见才能理解，理解才能更好入修。我们当证到一切无所得境以后，才会转识成智。如果不能转识成智，就未曾真正了脱生死。那么往往我们的行人在听到这些佛法道理以后，就想到什么都无所得，什么果都没有了，这个佛法还修来干什么？他就不知道要把凡夫的一切所有无明业力，所有凡夫执着的境相全部扫荡一空，六根六尘包括五蕴，经过功夫鸿儒所练以后，最后自信光明圆融，才能进入圣人境界。此时进入圣人境界以后，反转过来就变为一切有所得，一切无所爱了。好了，今天已经开始教题了啊，就是说无所得的境界彻底证到以后，它是自己转识成智，变为有所得。不要今后同学们想到，我已经空了，无所得了，问一下子上师哦，是不是明天应该是有所得的时候了？应该全知大用了呢？这样又是执着了。转识成智是一个功夫的过程，它自然进入的，不是要你去想到该不该得了，该不该执着了。如果一要执着，马上又是凡夫。这是境界，是自然证到那一步，自然产生的，而不是要加意识去，觉得程度够了，应该使用了，使用我的能量了，使用我的功夫了，使用我的神通了，这就错误了。必须要懂得一切都无所得，至于有所得时，到你证到那个时候，你想无所得，它也有所得了，不是由你凡夫心识去做的主，这就是原则，是法境道量的自然规律。那么变为一切有所得以后，此时就要生大用了。以前说的处处不需要用，现在要生大用，要生大乐，乐到顶点。这里指的大用是什么？大用首先是以菩提心度脱三界一切众生，而于度生之中行化一切方便之大用，就是说处处作世俗，处于菩提圣意之境，如如不来不去， 而万有俱存，真心启动，心转外境，不生不灭，宇宙同体，这就叫大用。那么同时，有的同学又想了，我尽做这些事情，难道我去看一场电影都不可以呀？难道我想到哪里耍一耍，我用点功夫来他一个神足通也不行吗？当然，这是可以的。有道之人不需要用多大的力，轻轻就成功了。对我来说是不可以，因为我没有大用功夫，用再大的力也没有用。我没有本事，有什么用呢？如果你已经生大用了，你就可以任运自如，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如果得不到这个享受，我们学佛来干啥？所以学佛的目的嘛，就是为了最后解脱嘛，进入大用嘛，大乐嘛。这里的大乐是不是昨天晚上所讲到的跟极乐世界一样的啊？不对，这里的大乐就胜于极乐世界百千万倍的乐了，这是佛菩萨的境界之乐，极乐世界是不能论比的啊，不能论比的。今天在此，我只给你们说一种乐，如果说你能得到禅境清安之乐，就是能注入清安境界，你就会产生全身大乐。那么你能注入清安出境，都能产生局部大乐，那个快乐是无法形容的，但那个是最肤浅最基本的乐，而不是了不起的乐。可是我们有的同学就不是这样的，当然那个同学今天没有在这儿，但是你们有好几位同学都听他讲过好多次了，他的见地现在还没有炉火纯青，但虽然没有炉火纯青，他修行啊还是很不错的，比我们这里边很多同学都认真，因为他毕竟修了几十年了，那么他就进入过两三次禅乐，而以此禅乐作为自己的一种安慰，那么他就以此禅乐拿来教化于众生，这也是他的菩提心的觉受，但实质上是一种执着，他还不知道。对我们来说，那是无稽之谈的一件小事，就相当于我今天从街上过，洒水机偶尔沾了一点水在我的脸上，我早都把它忘得一干二净，正因为它执着，所以这几年来就没有乐了。他的禅乐是出禅之乐，他讲给好几个人听的了。我们在座哪些人听到过？一些同学答我，好了，他是说的有一天他突然一用功，头上突然乐得来不得了，乐得来叫做安逸的般，安逸的般方言，舒服得不得了，人都没办法控制。录者注，他说的，同学们大笑，这是他的原话是不是？无问道答，是是是，他说乐了几个小时呢？一男同学答，四个多小时。无问道答，四个小时。无问道答，他乐得来求饶，哎，乐得来告饶，不是叫求饶。那么他就认为这是很了不起。实际上啊，可惜了，如果他不执着啊，他会全身大乐，他那个是局部小乐。当然最后又发过一次，禅乐的境界是胜过世间的乐100倍，这是世尊告诉我们的。他那个是局部，算个什么？世间之乐，最乐最舒服的乐是男女淫欲之乐， 但是禅乐的境界要胜过他100倍的快乐，所以学佛的人就不能去搞什么淫欲。哎，这里有些同学就吓倒了，我完了，我们还有一个家的吗？我还有丈夫，我还有妻子的吗？那咋得了呢？我要给你们说清楚，我不限制你们，你们的家是你们个人生活问题，这是因缘的关系，不属于犯戒的。只能说我讲佛法要正知正见来告诉同学们，佛法的乐境是胜过世间一切凡境的，但有一条必须要戒的，我们的同学绝不能去外边贪恋女色，绝不能互相男女乱勾搭，这是会招染黑夜灾障上身的。为了保护你们，这是上师的要求。刚才就仅仅说到禅乐这个道理，如果你能进入禅乐，你马上世间上的乐境就没有了。但是禅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呀，也要是业力消除，也要依法而修才能进入。所以我说我这位老学生还是很不简单的，他快90岁了，身体今天还同样非常好，他也开了智慧，在文字般若上一两天的时间就悟彻了英语的道理，自己能翻译一切书籍，甚至于最难翻译的有关佛教书籍他都能翻，例如《大足石刻》他就翻了，翻得非常好。中国佛教协会说，不但意义正宗，而且文字高雅，达到了信达雅的境界，这一点也是值得同学们尊重的。那么我刚才所提出来的批评他的这个地方，是怕我们同学今后像他这样拇指间乐一下都安逸的搬了，这下就完了，就执着了，要无所谓，这是最肤浅的功夫嘛，执着了就一切都完了。那么也许这位同学和我们现在在座的有些同学也已经犯过这样的错误了，我批评了就再不要提了，不但不提，要把它忘掉，不值得提的，不值得骄傲的，它不是一个什么功夫，只能说是偶尔黑障远离，敬业无助，自性现前。你证到法性的道理以后，住在一时的性海中而已，整天都处于这种境界，还要任运自如，周遍法界，那个境界才是我们要得的嘛。这点乐得来干什么？当然，乐来了也是挡不住的啊。